弟兄姐妹们平安。可以放到下一页。祝大家，先祝大家复活节快乐。他已经复活，那我们今天能够守在他的祭坛面前，能够一大早来朝见主的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但今天的题目叫做与神同行，这个与神同行其实跟神与我们在一起的心意是互相对应的。神有赏赐丰盛的恩典，但我们要来思考，那我们是不是也有责任要跟随主？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有一个subtitle 叫做遵行神的吩咐。我们先看一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往下一页。在法国巴黎市中心著名的地标圣母院，在15号晚间，就上个礼拜一晚间进入了受难周的第二个晚上的时候，它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大火。这是一座具有856年历史的法国式的哥德式建筑。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学建筑室内设计都市计划，所以我对这一栋建筑物有非常非常的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向往的一个心。我们花了很多的课堂的时间在研究这栋建筑物。这栋建筑可以说是全球哥德式建筑的最佳代表作。它教堂门口有两个钟楼，我们往下一页。它这两个钟楼呢，在南跟北可以俯瞰整个巴黎市的全景。钟楼的顶端呢，有着托着下颚的观看整个，也可以说是看管整个城市的石头做的兽。那法国的大文豪叫雨果，在1831年就出版了一本非常经典的著作，叫做《钟楼怪人》。他就是以这个圣母院为场景，他的主角就在这个圣母院的钟楼上面做敲钟的。因为他是驼背，长得很奇怪，他怕大家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他，所以那个钟楼也变成他的一个避难所。圣母院里面还有三扇非常大的圆形的，就是玫瑰花窗，它上面有许许多多的彩绘玻璃，叫 stained glass， 来组成一个很大的、很漂亮的窗子，有三个，一个是在正门口，一个在北侧，一个在南侧。它屋顶的尖塔还有十字的穹顶在这次大火中都遭受了损毁。我们看下一页，这是尖塔在被烧毁坠落的时候的情形。它造成了法国哥德式建筑遗产无可挽回的损失。它还有一个最具历史意义的宝贵文物，我们再看下一页，是刻着有十字架和据说是当时钉耶稣的钉子的这个雕刻的这个荆棘冠冕，是放在这个保护的这个套子里面。不管这个荆棘冠冕是不是当时耶稣所戴的，耶稣为我们死，这是历史上不可否定的事实。他的门徒在耶稣死之前以为他的老师要做王，他们要在这个国度里面做他的左右手，在整个国里面居高位的，结果不是，他们亲眼看着他们的主死在十字架上。 但他们也亲眼看见主复活在他们面前显现，所以他们的生命在那个瞬间被改变。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前告诉门徒，要门徒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要门徒们去建造门徒，建造出来的门徒还可以做两件事情。大家很看重第一件事情，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谈，我想这个大火造成了西方文明，西方世界的文明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这个大火中失去了焦点，有没有看见许多需要被拯救的生命其实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面被遗忘。好不好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你说有就有，说立就立，你将你的计划启示在这个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面，写在圣经上面来吩咐我们。求主再一次开口，让我们的心得着你的吩咐，愿意活出你的话语来回应你的爱。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看下一页，我们今天要回到出埃及记，摩西与亚伦受到了神的差遣，他们带领埃及的以色列民离开那为奴之家，应许百姓会在西乃山上来侍奉主。百姓走了三个月，终于来到了山下，神要他们自洁，自洁三天之后，神在众百姓眼前显现，这是第一次神在众百姓亲自的显现，他在火中降于山顶，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有角声，声音甚大。当人们看见这事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一章之前，耶和华告诉他的百姓，他要摩西亚伦告诉他们要告诉雅各家，要晓谕以色列民，他将这些他的选民拯救出来，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为了要在万民中做属他的子，因为全地都属他，为要使这些百姓归他，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是主，是我们的神将我们带来归主，而且将我们是背在如鹰背在翅膀上，这是他的主权，也是他的恩典。当我们来归向他的时候，这是神主动与人建立关系。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呢？圣经上说，我们要听他的话，遵守他的约，为了要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因为我们是在万民中被分别为圣的一群。所以到了第三天早晨，神的亲自降临， 我们看下一页，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这是神所说的，而且是亲自直接向百姓说，是来自于神的。在下一页，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告诉我们他是谁，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再按一下，大家记得在神差派他的门徒去建造门徒的时候说的下半段，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句话。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一个门徒可以活多久？世界末了快到了，在地上的日子，门徒建造门徒，代代相传，而且一个门徒可以带好多的门徒信主。但是门徒有没有忘记去吩咐他所建造的门徒要遵守他的话呢？还是通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们，我告诉你，你只要信了主，百病全消，鸡犬升天，要绿卡有绿卡，要买车有好车，更不要说是住大房子。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不是为了神单单给我们好处，当然神爱我们，我们也是为了好处而来，但是是为了那个永生里面有永恒生命价值的好处，那个是上好的。在这里他告诉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在这里出埃及记在圣经的前头就告诉你，在这个历史长河里面还没有走到世界的末了，神就已经告诉我们要教训他们遵守他一切吩咐的。他在这里要吩咐，他吩咐什么呢？我们看下一页，他吩咐了这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其实不是一个律法的一个章节，它不是一个 law code， 不是一个法律条文，它不是一个很难背的东西。如果大家把它归类，前四条是与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神如何建立一个当时起初神建造这个世界造人的时候的那个和谐的关系。那个和谐的关系，第一点，不可有别的神，神要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守的诫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也很感谢主，我们属神的都愿意来到他的殿中，一清早不是在家睡觉，而是来到殿中来朝见主的面。不可拜偶像，今天你一开电视有 American Idol， 有很多崇拜世上很绚烂的事情，好像那一栋被烧毁的教堂一样，它是人类文化的遗产。但是当时不是因为人类而建造，而是为了神，神要我们建造圣所，因为他要与我们同在， 不可妄称神的名，当守圣日，不可做工。我记得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在 Cambridge 上班，我同事住在 Brookline， 他是犹太人，他礼拜六去工作，以前没有那么方便有 Internet 可以 remote 上班，他也不能开车，那是安息日，对他们来说，他说他坐地铁，他地铁就代表他没有开车，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们在主里面得安息，常常来到神面前敬拜他，与他恢复一个和谐的亲密的关系。后面的六条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谈到我们要孝敬父母，谈到我们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欺骗，不可以贪心。这些事情其实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困难。而且历世历代的基督教会通常是将十诫放在教育事工的最中心，但是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文化社会里面，人本思想被高举，神的位置好像是一个参考值。我在牛顿堂有时候晚上聚会完，礼拜五或礼拜三的祷告会，我开车回家要经过Waltham 有一条20号的比较宽的路，那这条小的路叫 Newton， 好像叫 High Street 还是 Newton Street， 我不太记得名字。它那个红绿灯晚上等很久，都没车。然后我有一次就停在最前面，它有两个 lane， 右边那个车道呢是右转车道，地上就是画右转线，所以我想说右边那条线一定是靠右转的。我后面有一部车也跟着我后面在等，但他过不去，因为我在前面，我在等绿灯。他突然也没有闪灯，他就往右滑到右转道，然后再右转，走进20号，然后突然他转个 U turn， 他就往左边走了。我是要往左拐，没错，那是一个丁字形的路。我想想，我好傻，我在那里等红绿灯，那他呢？他靠右线道，他真的是右转了，然后转过去之后也没有一条规定，也没有一个号字写说你不可以 U turn， 所以他就走了。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事情，在交通号志上面，但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不可欺骗。我知道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很小就受洗信主的人比较容易，对我的上一辈，对我的父母亲，他们活在民间信仰的生活里面很长，对他们来说就很困难，而且会很困扰。常常有一些非基督徒来问我说，他们回去需要扫墓，清明节刚过，扫墓的时候怎么办？我想今天不是要来谈这个细节，今天要来谈的是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如果属灵的原则是要我们不要贪心，我们是不是可以守住来回应主他的爱？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这些是神很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的话。 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有人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还信这些吗？你还在听旧约？我在进神学院之前，我常常喜欢看看这一本书卷，看看那一卷，但是我很少喜欢从头看到尾，我总有那么喜欢的一些部分。某一些福音书我很喜欢，我很喜欢罗马书，保罗的书信我很喜欢，希伯来书我就头很大。至于那个旧约的那个大小先知书，哇，简直是要命！我每次要教主日学，那都要花好几个礼拜预备。但是神学院的教授告诉我们，圣经是66卷，它有一个连贯性，好像历史长河一样，它有一个连贯性。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生命河；启示录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也有。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我们需要谈一些，那耶稣怎么看实践呢？耶稣他说他来不是要废去律法，而是要成全。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用爱来成全，让我们愿意跟随他而守住他的吩咐。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思考，但我们先看一下下一页。我们先看看在十诫上面我们建立的关系好像十字架一样，有一个垂直的关系跟神一起，还有一个水平的关系跟人与人之间建立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先与神同行，我们才可能与人和好。还记得创世纪一开始，人远离了神，亚当跟夏娃这个第一个家庭，不是现在我们讲的那个第一家庭，它是第一个在地上存在的家庭，他的孩子就互相残杀。如果人要在地上看见喜乐跟平安，人必须要抓住神。所以在这些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弟兄姐妹跟团契的伙伴关系里面，这好像是在家里面的关系，但是在这个世界，我们有很多人在职场，我们有同学、有同事，这些伙伴们都跟我们有接触，我们如何在地上做一个光、做一个盐？律法师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说，他来试探耶稣，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直接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你读了那么多，你到底知道了什么？这个律法是很简单的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两句话就是这十诫的总纲。那你说，我简单的讲，我叫爱主也要爱人就好，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把十诫摆下来，我爱人可以，我偷偷的用不同的手段爱人，你忘了那个细节，其实很可惜。什么叫不可贪心？什么叫不可奸淫？这些事情可能大部分教会的牧师不太愿意讲，因为不容易讲，可能会得罪弟兄姐妹。我是客座讲员，我想我应该有勇气可以讲，请大家包容我，让我可以把神的吩咐跟大家讲述清楚。特别是在登山宝训上面，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你们是世上的光，如果你们的光也可以这样照在人前， 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天上的父。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在这两件事情上面，文士做不到。这些律法师做不到。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守律法，他们心中可能没有了爱，可能没有看见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好像我的同事，他说不可做工，那简单，我坐 subway 去，我坐地铁，我就不开车，我就没有这个在开车上做工。但是神在登山宝训的教训是这样，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的守约与施慈爱并不是说神守约就好了，他一定会爱我，我们呢坚持做自己，不是这意思。在生命记里面，神说他是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写得很清楚。我再强调一次，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的信实他就会按着他所说的话来执行，他是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里面论到动怒的时候，你只要动了怒气，耶稣说那就是杀人，这是比旧约还难的。动了一念，耶稣说这就是奸淫了。那更不要说休妻、起誓，这些都是妄称神的名，或是贪心、欺骗所造成的，这些都是跟十诫有关。论仇敌、论邻舍，神要我们爱人如己。神并没有要我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我却看到现在很多基督徒喜欢示威抗议，我心里面很担心害怕，求主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十诫的诫命里面来思想，到底神救了我们之后我们要怎么办。我们知道神已经复活了，我们欢喜快乐，然后呢，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走到了旷野里面，他们已经离开为奴之家，他们抱怨没水喝，神给他们甘泉，抱怨没肉吃，神给他们玛拿鹌鹑，他们有征战，神带着他们保护他们，摩西的把杖举高的手，这个战亚玛利人的征战他们就得胜，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但是当神拯救了他们，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来思考，到底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应许之地，就好像我们正在思考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新天新地一样。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预表，在新约却是一个实际。所以在新约里面神的旨意呢，我们往下看，再往下，没关系，我用讲的。神的旨意是我们在寻求、聆听、明白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信靠、顺服，并且要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认识他，知道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全心全意来爱他，回应他的爱，我们的心受到感动， 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他，我们就愿意来敬拜他，我们愿意在教会里面侍奉他，在教会外面侍奉主所爱的。希望我们都愿意传扬见证主的爱，与神同工，尊主为大，因为神的旨意加上人的责任，会造就100%神的国度。他拣选了我们跟随他，在最后，你圣经翻到最后一章，最后一卷的最后一章，有提到羔羊的婚宴，基督那个时候要跟教会联合，愿主成全，让我们都可以成为无瑕无疵的心腹献给主。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全能者要做王，那个时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心腹怎么自己预备啊？心腹就是教会，就是他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他用他的血洁净了我们。我们常常回到教会来领受饼杯，求主再一次的洁净，让我们常常思考认罪悔改得洁净的事情，听他的话，遵守他的吩咐，那个时候我们就蒙恩，得以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想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好像使徒保罗讲的，他讲到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极大奥秘可以来教导夫妻之间的关系，但是保罗写得很清楚，他说这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神在全地做王掌权，做王掌权他不需要买核弹，不需要买飞机，不需要建造航母，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心腹。那是一个婚宴，他做王掌权的时候是全能者婚娶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教会也就是新以色列就是他的心腹，那个洁白的细麻衣就是那个婚纱。在启示录最后一章的12-13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个城是上帝之城，这个城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 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众圣徒被分别出来的一个集合体。在那日，那个大的集合体，从古到今所有的圣徒是爱他守他诫命的，都在那个城，那个城就是所有心腹，就是一个集合体。那个上帝之城外面有哪些人呢？在22:15清清楚楚地写下，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些都是没有听他吩咐的。求主帮助我们再次回到他面前，因为主必快来，让我们能够听他的吩咐，成为那个圣洁的国度。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的主，公义圣洁的神，你用那永恒的爱爱我们，我们再一次愿意回到你面前，求主帮助，让我们愿意听你的吩咐，行 讨你喜悦的道路。求主接近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那光明的国度，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